胡锦涛对美国的访问已经结束了，正如我事先预料的那样，在和美国人的谈判中，他不能不做出让步。但是为了照顾中美两国大资产阶级利益，仍然紧紧地把住了汇率这道关口，甚至在人权话题上都可以让一小步，但是汇率绝不松口，因为这是中美两国大企业赚取超额利润的根本条件。胡锦涛确实是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的好书记。胡锦涛这次访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声称有1000亿美元，最终谈成了450亿美元，没谈成的一半估计是美国不准出口的国防科技，或者出价太低。看来他们声称的1000亿事先是已经算计好了，最终不会出那么多，给出个数字是为了让美国大企业上钩，为胡锦涛访美出动游说的力量，保证胡锦涛能够在出访期间风风光光地得到最好的接待和足够的面子。王岐山和戴秉国给胡总算的这笔账可以称得上是如意算盘，如果顶不住美国的压力，或者真的开始贸易战和汇率战，那么中国损失的贸易额肯定不会少于1000亿美元，而且还会丧失主动权，即使在汇率上让步，也会损失巨额的贸易顺差。所以事先用这个贸易额来堵住美国议会的嘴，拖延汇率战开始的时间，仍然有可能保住中美大企业的超额利润，仍然可以不必开始调整国内市场，仍然可以继续维持国内的通货膨胀，依靠搜刮老百姓的腰包来填补国库的亏空。所以胡锦涛这次访问美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正式确定了继续通货膨胀和不进行经济政策改革的所谓基本国策。他和华国锋有点像，他们的基本国策就是按既定方针办，既不想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想搞经济体制改革，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一潭死水里迅速地垮下去，直到崩溃的一天。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如意算盘其实是自欺欺人。按照胡锦涛所受的共产党的教育，在人权问题上向西方敌人让步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他肯定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他认为让步已经够大的了，可是在正常人看来，口惠而实不至的几句自我批评实在算不上是让步，即使事后释放几个著名的政治犯，也不足以平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为现在和江泽民克林顿谈判时的形势完全不同，当年的美国人关心的是别人的人权受到了侵犯，现在的美国人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自己的利益比别人的人权更重要，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所以王岐山、戴秉国给胡锦涛设计的这个金蝉脱壳之计其实骗不了人，美国人不是事后，而是当场就不接受，总统先拿下订单再说，而国会已经摆出一副不接受的架势。胡总和他的高参们忘了，美国的体制是国会制定政策，总统执行，所以说他们自以为得计，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之所以自欺欺人，是因为他们低估了美国人的智商。人民币升值后减少的贸易逆差不会少于这个数字，难道美国人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吗？订单只是单向的减少，公平贸易后是双向的减少，贸易平衡和增加就业的速度会加倍，傻瓜才选择一个而不要两个，当然先拿到一个再争取第二个更加稳妥一些，这就是美国人装傻的原因，以为把别人骗了的人其实自己更傻。这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有什么影响呢？这是国内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订单给出去了，可是并没有开放贸易，也就是说并没有增加国内市场的商品量，通货膨胀仍将持续下去，银行贷款反倒因为订单而增加，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因为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企业将会赚取超额的利润，老百姓的腰包会进一步被榨取，这就是王岐山的回收货币计划。如果人民币仍然维持缓慢的升值，外贸出口也仍将维持强劲的势头，在国内市场仍将得不到开发，贸易顺差也仍将和最近几个季度一样增长，贸易摩擦不会减少，美国的压力也不会减少，外交形势依然严峻，戴秉国将为此承担责任，如果他还能承担责任的话。这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政策使得发放巨额订单后不久，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重新进入到贸易战的集结状态，这就是胡锦涛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所得到的结果。其实事情还没有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假如中共内的明智的一派有能力的话， 假如他们可以把巨额订单当作释放初步诚意的话，假如利用这次机会大幅度改革经济和政治政策的话，事情就还有峰回路转的可能。下面几件事情是当务之急。第一，释放政治犯，哪怕是几个著名的政治犯，表示胡锦涛的承诺是有诚意的。第二，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并且开放外币自由兑换，以公平的方式回收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第三，减少贸易壁垒，加速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可以迅速增加国内市场的商品量，同时加快产业调整的速度，让更多的产能转移到国内市场上来。第四，停止玩弄北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减少国际政治纠纷，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也许可以缓和日益增长的社会危机。在共产党的政权日益陷入危机的重大关头，是否有能力改弦更张，改革已经过时的错误政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希望共产党内的明智之士能够看清形势，开创历史的新局面。